好，弟兄姐妹平安哈、哦，很高兴今天跟大家能够再次来分享今天的课堂，叫做在婚姻里的这个。我们两个在准备这个 topic 的时候，有一些 argument， 这个是我一直在，因为这个字不是那么熟悉，所以我查了那个 Google Translate， 它的这个解释就是说是。发音叫做蜕变，那我听了 Angela 讲的时候，她说是锐变，所以我搞糊涂到底是蜕变还是锐变。所以我们在这个准备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蜕变，可是她说是锐变，所以我不晓得你们当中应该是怎么样。
觉得是蜕变的是请举手。
所以不是锐变，
跟我一样锐变的请举手。我们两个都是 Angela， 我们 look alike。其实 actually 是蜕变 ，Yeah， 所以我们这次在婚姻生命的蜕变美 ，OK。
好，那我们来一起做个祷告哈。家主，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让弟兄姊妹愿意花这个时间来再一次的参与这个主你。把这个福音交给我们的目的，不光是交给我们来传扬福音，主也是借着这个婚姻，主你能够让我们把这个福音传给我们的配偶，在我们的这个配偶的当中，我们也真是让彼此能够享受到福音的大能，福音的影响，能够转变我们这个配偶对你的认识，让我们也能够。同时也有这个，一起来成长，的这个经历你的爱，在我们的这个配偶当中，就真是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来，再一次的更追求你，更认识你，更接近你，然后更享受主我们彼此对你的爱和我们对配偶的爱，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门。
好，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今天课程以前哈，我们要先谢谢一位，这个我称呼她叫做蝴蝶姐妹，因为她在群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分享，叫做为何圣经。因为她给我们分享一个，在群里面那个分享的叫做为何圣经让妻子。顺服丈夫，男人不懂得去爱的视频，这里面说的非常的好。当我看到那个视频在我们群里，我当初还不是那么，并不是说可能就说，并没有说真正觉得这个视频是怎么样。可是当我打开来，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视频，大概是。20到30分钟，那我就心里有一点说不耐烦，我说我不愿意花这么多时间来看，可是很感谢神，这个神就是让我这个花时间从头看到尾。当我看到尾的时候，它里面最后的时候就讲到一个很 powerful 的一个这个女的这个她的这个经历，所以我是很建议大家，如果说你们有。这个机会你如果没有在那个群里面的话，希望到时候跟阳光姐妹她可以把你加进去，然后请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因为我就觉得这个视频看了以后把我们这个整个我们分享的这个课程就是解释了很多很好的这个大纲跟这个 practical 这个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上面，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学习，
他讲得很清楚，而且
那么我们现在就花一点时间来回答上周讨论的这个问题，大家也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叫做一昧的饶恕是否纵容，是怎么讲？一昧的饶恕是否会纵容对方？有讲的那个字可能没有讲清楚，所以
纵容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而且很重要的问题。
首先，饶恕不是纵容。 饶恕是选择不再抓住对方的过犯，用恩典对待。纵容是让错误持续发生却不面对。我们今天还要再加一个，就是悔罪。我为什么在这里用悔罪而不用悔改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是以罪，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其实是在悔改我们的罪，所以圣经里面用的是悔罪，所以是承认错误，真心后悔，还有愿意改变。OK， 今天饶恕如果没有悔罪的心，就会变成纵容。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哈，丈夫在争吵的时候，言语中说了伤人的话。
你什么都做不好。
丈夫冷静以后，他主动的道歉。
我说的话伤害了你，对不起啊。
道歉不是找借口，不是说因为你刚才说的什么什么，因为你这样子做我怎么样。道歉是愿意改变，学习控制情绪，用尊重的方法，那个方式来表达。
那妻子的回应呢，就是
我愿意原谅你，这个很重要。
那妻子的，
对不起，当他在跟你道歉的时候，妻子要有正面的回应。
那妻子的行动是不在以后争吵中反复提起这件事，而且并且愿意给丈夫一个机会重新建立他的承诺。
爱是面对问题，追求修复。在婚姻关系里面，爱的最终目的是让两个人追求合一。
所以有人就问说，饶恕到底要饶恕几次才够？那马太福音18:21有告诉我们说，彼得那时候问耶稣到底要饶恕几次，他就说饶恕7次够了吗？那耶稣回答说，不是7次，而是77，70个7次。所以我们要有饶恕，也要有悔改的心。
不太快了，有饶恕要有悔改的心啊。这个比喻，刚刚的比喻是在马太福音18:21-22，然后接下来在23开始一直到35这一章的后面，耶稣紧接的就是另外一个比喻。上面是说饶恕要饶恕这么多的次数，可是他看到他下一个那个比喻，他是说比喻到一个仆人，当他在主人那边被饶恕的时候，主人饶恕他60万银币，这么大的一个数字，主人饶恕了他。然后他出来了，在外面他碰到了他的同伴，然后这个同伴欠他100个银币，他掐了他的脖子说，你现在就要还给我。那个同伴说，我没有办法还给你。这个仆人就把他的同伴拉到监狱里面去，说直到你还清楚为止。我不是说叫你们跟夫妻吵架的时候把对方打到那个监狱里哈。经文继续说，如果你们每个人不从心里饶恕自己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对待你们。这是他经文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爱与真理是一起存在的。
那我们如何在这个言语上运用爱与真理呢？以弗所书4:15提到说，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
我想这节圣经大家都很熟悉，可是新译版它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说就是凭爱心说话，但是坚持真理。
这句话告诉了我们，在指责人之前呢，要先留意他的这个错是违背了真理吗？如果是真的话，就要用爱心的诚实话来对他说。
如果 在讲话的时候是带着情绪式的说话方式，会让人听了难以接受。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用情绪方式说法。
丈夫回家晚了，你每天都这么晚回家，你根本就不在乎这个家。
可是如果我们用这个爱心来说诚实话的话，
我想跟你说一件事情，是我的真实感受。我最近常常觉得很孤单，因为你都很晚回家。我和孩子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孩子和我都很想念你，有点失落。我知道你工作很忙，但是你愿不愿意我们一起想个办法调整一下时间？这个对话，妻子是从你就是这样，是一种定罪的口语，然后分享说我的感受，不要那种定罪，而是邀请配偶跟你一起来解决问题。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给非基督徒配偶不愿意一起去教会聚会，这是很多基督徒婚姻中都会遇到的，也会需要有很多的智慧在这方面来应对。重点不是怎么样让他去教会，现在就去，重点不是在这，重点而是在关系中活出福音。我们会慢慢的解释在今天这堂课里面。我们之前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已经有提到这个经节的出处，那我们今天就是来看看我们如何使用这个经节。首先
我们用这个先调整目标，从想改变他去爱他。
因为我们如果心里一直在想说我要改变他，让他去教堂，让他知道去教堂听到福音有多少的好处，因为我实在很想要跟他分享，我想要把这个好的事情跟他分享。可是我们不知道，当我们在把我们觉得很好的时候要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其实没有这个 foundation， 所以他会觉得有这个压力，然后反而会有抗拒。他的抗拒会让我们更觉得说为什么为什么我愿意。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我们的反应是，我愿意先成为在生活中对你更有爱更有耐心的配偶，这样的反应会更有力量。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的例子呢，就是用压力式的一个例子来表达。
我每次都好好的跟你说邀请你和我一起去教堂聚会，但是你每一次都拒绝我，不愿意跟我一起去，你待在家里面看电视玩手机对你不好的呀，你知道吗？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用爱心来说诚实话的这个方法，
对我来说信仰真的很重要，也让我有力量来面对生活。我其实很期待有一天可以跟你一起同进同出，去教堂去聚会参加崇拜，但是我尊重你，也尊重你的想法，因为我爱你。你愿不愿意跟我说你不想去教会的原因？
这样的表达就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渴望，同时也给对方空间和尊重。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们需要就是说理解他不想去的原因，这个是很关键的。很多非基督徒他们并不是反对神，而是什么？而是他们今天觉得去教会要不然就是很无聊，觉得不自在，那么还有的就是说过去曾经有对人或者对事情有不好的这个宗教伪君子的感受。我知道我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是我多年认识的，他今天就是我每一次邀请他去教会的时候，他就说 他是卖保险的，所以我今天我是卖保险，我看了太多这个基督徒，他们那个没有诚实的讲他们这个出车祸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我没有这个必要去教会。那还有的就是说，很多丈夫就是说担心他们要被要去改变他们整个这个 lifestyle。那还有的就是说被太太们拉去，那他们觉得很不舒服，很不心甘情愿的这种。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些他们的解释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不是要去跟他辩驳 ，OK？ 我们其实是要去理解，然后希望能够有一个同理心。然后重点在这个事件上面是沟通，打开关系，不是时间，不是你现在就要立刻，因为他跟你分享了，那我们下个礼拜就可以去了，而是真的是慢慢的来。我们等一下也还会做解释，在生活上面做见证，而不是跟他辩论。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婚姻中这个健康的这个循环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犯错，然后悔罪，然后有饶恕，然后修复关系，然后成长合一，这是一个应该的环，这个很健康的这个顺环，而不是说今天犯错然后怎么样子办解，然后指责，然后又来冷战，最后变成疏离。
希望这些解释能够帮助大家在饶恕的操作上面有帮助。我们这四节课完了以后，阳光也会深入的在夫妻之间的沟通上面，他会有这方面的解释。那如果你们还有问题的话，也可以跟我们下课以后跟我们私下交谈，我们都非常愿意跟你们分享。
好，那我们现在就进入今天的主题，是生命蜕变的美。
为什么要说生命蜕变而不是转变呢？转变是指部分的改变。一个人通常我们的发型变了，变胖变瘦外在的行为习惯的修正，这是转变。
所以我们看生命的蜕变可以在自然科学里从一个小毛毛虫会变成一个蝴蝶，这整个过程是非常的神奇。那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个这个视频，叫做毛毛虫变蝴蝶。
小毛毛虫变成蝴蝶，它是从内而外的生命 锐变，
蜕变，
它不是局部的改变，也不是因为它外在环境强迫它来改变，而是因为它整个生存的方式改变了，这是彻底的更新。小毛毛虫它的更新，使它再也不是只能够在地上爬着行走，它是可以变，它变成了蝴蝶，它可以选择在天空上飞翔，去它想要去的方向，它的生命的层次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如果你能够回想在还没有认识基督之前的你，跟你在认识基督以后的你是否有不同，你的外形仍然是同一个人，那怎么会有不同呢？
这是因为生命的蜕变。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上帝是如何改变我们。
所以还记得你是如何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做你救主吗？上帝又是如何的使你从你的老我死亡的生命中让你蜕变之后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开始拥有一个蜕变的新生命，像蝴蝶一样可以自由地选择飞翔的方向，这时候你的属灵历程才刚刚开始。
所以随后上帝透过这个成圣的过程，也就是 sanctification， 开始来塑造我们的内在的生命，一天又一天，一刻又一刻，我们的新生命逐渐的被改变，使我们越来越脱离罪性，然后培养出来基督般的品格。
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基督般的品格？这是因为你要改变，让你和我配得在上帝面前与他一同享受永恒的同在。所以在没有认识基督之前的你和认识基督之后的你应该是不同，因为你的想法做人做事的方法都改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说，哎呀，有的时候在教堂里面跟教堂的弟兄姐妹好像很能够聊，那转过来跟一些原来是 好朋友怎么会一下子有一点不能够畅聊。我自己就有一个这种感受。我大学的很好的一个朋友，我没有办法跟他很好的畅聊，但是我们彼此也都知道，他也知道，他也很想接受神，我们就为这件事情祷告，求神真的带领他在神的时间让他能够认识神。丈夫和妻子的灵命都是处在持续不断灵属灵成长的过程当中，这个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被改变，而且是持续的改变。同样的，圣灵也在我们的婚姻当中做工，并且借着我们的配偶使我们在婚姻中也有一个持续的改变。我们要分享一样事情，或许没有很多人会有这个联想，就是有没有想过你与基督之间的关系和你与配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很多的相同点。我们今天就一个一个稍微来看一下。
第一个就是委身的爱，我们与基督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两者都需要有委身的爱，英文就是 love and commitment。 正如我们被呼召来全心爱基督的时候，婚姻也呼召我们以忠诚牺牲的爱来彼此相爱。
然后就是生命持续的成长与转变，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他塑造我们的灵命，属灵的生命，而我们的婚姻也会在时间中 不断磨练，使我们成圣。
还有就是沟通，两者都需要依赖沟通，也就是 communication。 祷告和花时间在神的话语中，使我们与基督能够有更亲密的关系，有更诚实和继续沟通的能力，来坚持我们的婚姻。
下一个共同点就是饶恕和恩典。基督不断向我们施予恩典和饶恕，我们也被呼召同样的对待我们的配偶。
下一个就是信任与顺服 Trust and obey， 信靠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就如同在婚姻中学习彼此信任，彼此顺服。
还有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婚姻是一个盟约，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建立在盟约之上，而婚姻也是一个神圣的盟约，它不是只是一个契约。
最后就是要有行动的爱，我们与基督和配偶之间的关系都要有这个行动的爱，就是 love in action。 爱是透过行动表现出来的，有包括服侍、牺牲，并且每天要选择我们样子怎么样子来活出这个，把对方的益处活出来，而不是说以我们自己为中心。
当我们看到自己与基督的关系和自己与配偶之间的关系有这么多相似点的时候，这真的帮助我们明白，原来自己与基督的关系其实就是自己婚姻的蓝图的缩影。
那我希望我们与基督和这个配偶之间的关系，这个理解能够帮助我们，我们成圣的生命慢慢的从以自我为中心变成愿意服侍我们的配偶 instead。 而且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也可以在婚姻的成圣过程中更亲近耶稣，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这个生命转变，然后可以体会到我们这个生命能够活得更像基督。
我们来看看这个观念如何在婚姻中来应用。首先这个观念是说，我们要求对方改变，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很希望对方改变。可是这个观念帮助我们重新思考，是要愿意自己先改变。那为什么呢？因为今天约翰一书4:19，神说我们爱，因经文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从属灵的角度关系来看，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基督神先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配得。在婚姻关系里面，不再等对方改变我才去爱他，而是自己愿意先选择去付出。那做一个例子，当对方冷淡的时候，你仍然愿意选择温柔回应；对方不体贴的时候，你仍然选择体贴。这不是软弱，而是效法基督的爱。这个爱的力量是因为生命的蜕变、更新和成长。圣灵也会借着我们由内往外显明福音，让我们愿意在爱中服侍别人，让我们身边的人可以看到福音的美好。我们来举一个真实的实际例子。杰夫和我以前在青少年那边服侍，我们有连续3年带着我们教会过去高中毕业的孩子，他们是高中生的时候去墨西哥短宣。我们去拜访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一个地方就是单亲妈妈和孩子的收容所。这里面有很多的工作需要我们青少年短宣队 去帮助他们完成。
那这个工作呢，有不同的，像有一些是要有去帮忙油漆，那有一些要去帮忙除草。那最困难的是，有一次我们要去帮他们打扫这个 pig pen， 就他们有一个 farm， 然后有那个养猪，然后啊，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去这个叫做 the dump， 就是那里面就是那个很多小孩子他们都没有办法啊。不够钱，他们就在这个 dump 里面去找东西吃。
其实那里是他们所说的垃圾场。那我们孩子去的目的是要带上我们准备的食物到那边去传福音，给他们不光是食物，也希望能够借着食物跟他们一起谈话。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教会的网页，他们现在还有一些照片在里面啊，可以从过去的青少年他们的短宣照片，可以还有他们的行事日记，都可以看到他们那时候所做的事情。这些高中孩子他们都是已经受过洗的基督徒，虽然他们一个个在家里面其实都是天之骄子，但是他们愿意去服侍那些需要福音的人。他们的动力是从哪里来？他们在家里面或许连洗个碗都很困难，可是为什么他会到了那边去做那些苦辛苦的事情，而且不是大家愿意做的事情？是因为他们活在神的话语里面，圣灵在他们的心里创造了一种由内向外的一种推动力，促使他们用爱来服侍别人，把福音活出来，做别人觉得他们做不到的事情。当你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你的婚姻也会被更新，圣灵也会给你力量，借着你由内向外来显明福音，在爱中服侍别人，让你的身边的人可以看到福音的美好。
我记得对我最深刻的那个经历就是，当我们在那个那个 pig pen， 就是我们在那边就是大家选择嘛，那我们大概有20来个小朋友，那我就问他们说，有谁愿意去做这个做那个？结果那个大部分的人都不愿意去这个去清理这个 pig pen， 因为那个 pig pen 实在是太臭了，因为那个所以真正的这个小孩子举手的就很少。结果这个有两个小孩子，他们的父母亲其实今天都在这里，所以那个时候对我就是很感受，因为我看到他们两个自己就愿意 volunteer 来做这个很脏很脏，而且就是说他们自己把他们自己的这个尊荣 everything 都放在这个他们的这个以下，然后他们做了一个 very very clean job， 把那个pig pen 本来都是臭的又脏的，因为那大便都是一塌糊涂，把它弄得清清干净的，所以很感谢神。那次我觉得真的看到这个小孩子，他们真是有这个心来侍奉神。
我们叫他们小孩子，其实他们很高啊，他们都是高中生。当谈到上帝利用婚姻来使我们成圣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根本不想改变，我现在的状况还过得去，为什么一定要用我的婚姻来成圣？另外一种改变是想要改，而且要立刻改，要立刻看到成果。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不想改变的原因是因为改变很难。我举一个例子，我那时候在这个西谷做了22年的公司，那我们的公司是这个跟这个high school college institution 他们有签一个合约，那我们那个生意其实做得还不错。那在那个以前呢，我们是用一个很老的这个system， 那个是一个 enterprise system， 可是它是 DOS based， 所以我们那个老板他就一直在那边 struggle，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拉了这个生意，可是我们这个没办法 upgrade 到可以来服侍 这个新的这个 business， 所以他就硬着咬着牙齿，放了很多钱进去，把我们这个整个这个 enterprise system upgrade 到那个 Microsoft。结果我们 upgrade 那个 system 以后，当初哦，大家都在那边 complain 说，哎，这个东西这么难学，这个整个我们这个整个这个 habit 全部都要改变。那大家都是说，哎呀，这个真是希望能够再回到原来的这个 system。可是呢，我们就慢慢慢慢学习。可是你知道吗？当我们大概花到几个月以后，我们每一个人用这个，然后学会怎么应用这个新的 system。它这个新的 system 等于是把我们的整个公司的那个 future 全部都变化了，因为我们 system 我在那边22年，如果说我们那时候没有换的话，我们那个公司可能不可能到今天还在成立的，所以很感谢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所以当我们听到很多事情是很困难的时候，不要就说马上就说今天 OK 我们放弃，不要 keep trying， OK，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它真正的效果是在最后，而且上次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一个，也是一个故事，就是讲到那位祖父，他能够跟他妻子维持到60年的这个长久的婚姻的关系，是因为他去尝试的了解，他去适应他妻子在不同的这个年龄阶段的变化。OK， 而不是说他一直回顾到他当初跟他太太结婚的那个面貌的样子，或是他的这个整个个性。当上帝呢用这个婚姻来使我们成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我们是不是属于刚才所说的不想接受那个改变的人，希望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解释能够用不同的观点来尝试。
还有一种人的反应就是想立刻改变看到果效，但是你和我都不会立刻变成一个理想的伴侣。理想的伴侣的定义是像基督一样，上帝会透过我们人生的起伏来改变我们。生活中有时充满挑战，有时平淡无奇，有时候或许你和你的配偶相聚欢喜，又好得不得了，高兴得不得了。所以上帝会不断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磨练我们，也在我们就是要继续做我们该做的事情。那是什么呢？不是抄的我们救生命的方法，而是继续做上帝要我们在婚姻里面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只要相信上帝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他的节奏和计划完成他在你生命中的成圣。这个时间我们不知道，上帝有些会很快，有些不见得很快，但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要相信，因为如果我们不相信，我们没有办法活出上帝要我们在婚姻里面活出的那个新生命。
所以当我们常常把神给我们的恩典在我们的配偶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婚姻中能够活出福音和体会到成圣的喜乐。那我们来做一个短短的总结啊。所以上帝透过成圣的方法，也就是 sanctification， 来塑造我们的这个新的生命。当我们看到自己与基督的关系和与配偶之间的关系有这么多相似的点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明白，原来自己与基督的关系其实就是自己的婚姻蓝图的和这个缩影。当我们能够把神的恩典在我们配偶分享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在婚姻中活出福音，而体会到成圣的喜乐。我们也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同时的来享受到婚姻合一的目的，就是神已经让我们跟配偶配在一起，目的就是说让我们怎么样子学习更合一。
我们今天特别剩一点时间，让大家有一点分享的时刻。我们觉得这个分享其实很重要，也很好。我们今天有三个题目，最后的一个其实是一个 QR code，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就在那上面打一下，然后它里面如果今天你的配偶没有在做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带回去，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一起做，或者是你自己来评估一下。那我们今天最主要就是三题，我们来一起讨论。有没有可能我们就分成三组？我们一二三好不好？我们一二三，我们从这边开始。阳光一，
我先不参加。
OK， 好，那我们请那个这边一 marketing。OK， 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OK， 那我们就一的话，能不能麻烦大家到这边来？二的话到这边来，三的话就远点，就我们。